新华社重磅文章隐藏乜嘢信号？二十大后将有腥风血雨。警告北京，美两党议员再推一重磅法案。重庆云南集中隔离站开始收费，舆论嬲到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三个几星期，中共内斗已经是刀光霍霍。有观察人士认为，二十大之后将会有一场大风暴。最近有关习近平权力受阻的信号传言又传，例如105岁的中共元老宋平突然以视像形式露面。政治评论家林宝话，就在自由时报发专栏文章话，咁显示出某种信号。因为退休干部出嚟活动，亦都必须要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嘅批准。宋平嘅背景喺目前仲系在生嘅中共元老之中最为显赫。如果连佢都睇习近平唔顺眼，公开出嚟阻拦嘅话，咁就可想而知目前习近平在党内的处境。之后又发生了中共召开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中央军委几乎全部都有出席，但是吊诡的是习近平并没有露面。由新华社的通稿来看，两个军委副主席在发言中也都没有对习近平表忠。9月22号新华社发表重磅长篇文章，由内容看是要吹捧习近平的军改，但是题目就相当诡异，多了党中央三个字，写成是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时事评论人江心哲认为，习近平的前面加上党中央三个字，味道就完全变晒，那军改功劳就全部都属于党中央，不是习近平了。咁绝对唔系新华社呢一篇长篇文章嘅本意，推断应该系原文冇审稿通过，唯有加上党中央三个字。文章嘅内容亦都有类似问题，好多地方可以感觉到好生硬咁喺习近平前面又加上党中央，甚至有啲地方只系提党中央，冇提习近平。特别系新华社呢一篇文章话，军改确保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里只是提了中央军委，但是就没有强调军委主席，那完全是背离习近平的意思。因为习近平一直通过自己在军队里面的马仔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亦即是习近平个人对军队的领导权。新华社这篇文章由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上一系列的事件似乎释放了重大警号，如果江泽民、曾庆红等反习派系怂恿了红色家族，中村和军方冷落习近平，那他的二十大之路就岌岌可危了。不过习近平在22号和23号连续两日将孙力军政治团伙六名成员拉上审判台，用强度罕见的重判为自己振声威，为二十大祭旗。其中刘新民、邓慧林和龚道安三人被判14年至到无期徒刑，而王立科、傅政华和孙力军更加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中央社话，咁是中共当权派对政法系统乃至全党上下的震慑之举，在程度上是文革结束40多年来少见，目的既是警告全党反腐的决心，更加是警告存有异心的中共官员。孙力军团伙案涉及反习甚至刺杀习近平，其中又以孙力军和傅政华案最受瞩目。两个人的判词都有共同的地方，一是透着杀气，两个人都不可以减刑假释；二是两个人都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而且经查证属实。按照时评人张天亮的分析，傅政华、孙力军的判刑比薄熙来、郭伯雄和徐才厚等知名的中共六虎都要重， 呢六府都冇被禁止减刑同埋假释，咁显示对习近平嚟讲，傅政华、孙力军两个人嘅罪行更恶劣，而两个人喺审判期间应该交代咗好多习近平唔知道嘅事，非常可能就系孙力军政治团伙嘅大后台曾庆红嘅政变图谋。喺孙力军团伙被重判期间，中共中纪委旗下嘅杂志发表文章，再度提到边个都冇免罪嘅丹书铁券，边个都唔系铁帽子王，咁系一句标准嘅暗示，打击曾庆红嘅官方用语，特别铁帽子王四个字，几乎系对曾庆红嘅咒语。张天亮推断，习近平会喺二十大之后，针对江泽民、曾庆红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猛烈嘅程度可能超过中共十八大周期。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星期表决通过台湾政策法之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近日提出新议案，增加保护台湾的力度。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查博特21号发表声明说，他和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谢尔曼最近提出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该法案有三项重要目标，包括俾台湾有资格优先取得美国的多余防卫物品，要求美国国防部长运用特别防卫采购资金加速台湾的武器采购，以及授权美国国防部在台湾设置一个战争储备库。查博特表示，台湾关系法已经认识到台湾面对来自中共的生存威胁，这个威胁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利益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台湾和美国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足够的迫切感。他说，乌克兰被侵略之后的武器移交模式对防卫一个岛屿来讲并不可行，该法案将会有助于加快武器的移交和运送，令台湾能够及早进行准备，不会至于太迟。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忠心向本台表示，中共不遵守国际规则以及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令很多国家担心中共会仿效俄罗斯武力侵犯台湾。更严重的是，邪恶政权的本质，它会变本加厉入侵各个国家，来达到习近平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理想和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会争相提出法案。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表示，好多人认为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内会慢慢向武力统一台湾努力，所以美国国会现在不只是希望能够给台湾拥有类似北约盟国同等的待遇，同时亦都希望能够提升台湾的军备自主能力，令台湾在面对中共越来越升级的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以及武力威胁底下，能够拥有足够的战力来抵挡来自中共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对台湾问题表态说，美国寻求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并且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他同时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早前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中表示，如果北京攻打台湾，美军将会保护台湾。吴建中表示，拜登前后两次表态没有矛盾，因为我们从来都知道中共所谓的一中原则和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中政策里面，美国不希望台湾或者中国改变任何现状，而现在全世界最清楚知道的就是中共正在改变现状，中共正在威胁世界。董思齐亦都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拜登总统这段发言，他在背后所要提出来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绝对不是单方面去改变现状的那一方，同时就借此来警告中共不要成为那个改变现状的那一方。中共云南省重庆市部分地区近日开始对所有入住集中隔离场所的人士 实行每人每日100至300元不等的收费管理，引发民间舆论不满。据微信公众号长寿发布21号消息，重庆市长寿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出关于长寿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场所实行收费管理的通告，话对在长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士，在集中隔离期间收取一定的食宿费用，收费标准为雁家二期公租屋隔离站每人每日300元，包括膳食费每人每日60元，隔离酒店的房租按征用酒店协议的客房价格收取，膳食费按每人每日60元收取，由2022年9月21号零时起开始生效。入住的时候由所在隔离站或者酒店一次性进行预缴，解除隔离的时候进行统一结算。通告中说，符合费用减免的对象要向隔离场所工作专班提供相关的证明资料，需要核查之后才减免费用，而拒绝支付或者以虚假资料骗取减免的将会被追责。9月22号云南省昭通市的镇雄县发通告说，由9月21号零时起，该县对所有新入住集中隔离场所的人士实行收费管理，各个隔离站的收费标准为每人每日100元、150元不等。另外22号当日，云南省宜良县亦都发通告说，9月22号零时起，宜良县对所有新入住宜良集中隔离场所的人士实行收费管理，所有隔离场所的食宿标准收费每人每日183元。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痛批，疫情三年百姓都手头紧，集中隔离站还要高额收费，不如索性直接抢，一日300癫了啊，几多人一日都赚不到这些钱，食相太难看了，就算消音狮子都没你们抢钱抢得那么快。出于对中共的警惕和忧虑，美国和印度越行越近。日前有消息指，美国将会和印度合作研发无人机。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此举是华盛顿遏止中共的手段之一。德国之声引述法新社报道，9月22号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司司长拉特纳向国防专家和新闻记者表示，由具体操作层面来看，我们会和印度一起共同研发和生产，这也将会带动印度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目标。他说，印度将会能够向南亚和东南亚伙伴国家出口无人机，价格也将会是他们可以承受的，并且提及无人机项目包括飞行器本身以及对无人机的防御系统。另外拉特纳还表示，五角大楼正在考虑短期或者中期和印度一起研发以及共同生产重要武器的可能性，但是重要武器具体指的是哪些呢？他就没有说明。拉特纳继续表示，他们在最高层就双边的优先事项和印度政府保持沟通，希望很快就可以公开宣布。中国知名人权律师高志成到现在已经被中共当局强制失踪超过五年。9月22号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女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现身纽约联合国总部外面，呼吁营救高志成。据大纪元报道，耿和当日表示，他是不是犯了罪呢？他是不是收紧监啊？没有任何通知，他应该是完全合法的自由的公民，他应该回到屋企。耿和说，高志成遭受反复的折磨，只是因为高志成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妥协，坚持自己做人的良知。在这么多年当中，高志成和耿和的亲人亦都不断受到株连，例如高志成的姐姐由于对弟弟的牵挂抑郁成疾跳河自杀，耿和的屋企人亦都被没收身份证，不准他们找高志成。耿和的姐夫亦都因为公安刁难跳楼自杀。 等和呼吁世界各国关注高志成被失踪长达五年的情况，协助营救，要求中共当局释放高志成，还高志成自由。在联合国总部门外，呼吁各国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纷纷都上前表达对高志成律师的声援，感谢高志成律师为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辩护，为法轮功学员发声，他们同耿和一起高叫立即释放高志成律师。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新闻里面提到的观点，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之后对江泽民、曾庆红掀起一场猛烈的政治大风暴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